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探者石俊》，作者林哥，演播迦南，第十四集。
上官玉啊，我们俩高中大学都是同学，认识快十年了，你也见过他的，个子不高，很瘦，总是喜欢扎着马尾辫的那个。
经他这么一说，石俊模模糊糊的倒是想起一个人来，只是这可不是普通的寻物找人的委托案，哪能说答应就答应，况且人家没委托自己，出师无名。丫头，这是你自己的意思还是上官家的意思啊？闻言石薇说，
我也不是跟你无理取闹来了，小玉的妈妈急得不得了，早就听说有个侦探哥哥特别有能力，所以昨天晚上小玉和她妈妈就找到我，无论如何都想要委托你调查这个案子。
无论如何？石俊笑了，既然这么有诚意，为什么不亲自来找我？身为石俊的妹妹，石薇也不是普通的女孩子，昨晚得知上官母女的意图之后也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不直接找石俊，而是转了个弯找到自己呢？关于这一点，石薇旁敲侧击地探寻了一下，其原因颇为复杂。上官玉的父亲名叫上官磊，是天喜娱乐公司的总经理，今年58岁，天喜公司是老人家一手创立，打算传给上官玉的家族产业，但突然被杀的变故造成公司董事会的动荡，有老股东趁此机会要把天喜分割成几个独立的公司，并将上官玉所谓的继任者身份完全抹掉。上官夫人楚飞怀疑丈夫的死与股东有关，为了保住这一份家业，为了能让死去的丈夫瞑目，除非暗中使用非常手段扣住了天喜一大笔流动资金，没了钱，所有最新企划工作全部搁浅，也就不需要所谓的决策人出面。然后除非为了尽快查清真相，找到了石薇。听完妹妹的讲述，石俊微微蹙眉说，
除非肯定是做了什么非法的事儿，要不然一个公司的运行不可能简单的说搁浅就搁浅，而且他没有正面回答你的问题。
石薇又说，
楚阿姨做事非常谨慎，她担心股东暗中监视他们母女，所以不敢直接上门找你。
原来如此啊，石俊点点头，好吧，我可以帮忙，但是必须见见楚飞和上官玉，时间你来安排。一听哥哥答应下来，石薇的脸上终于有了笑容，并立刻奉上楚飞给他的一些资料。一晃就过去了几日，这一天中午的太阳烤得人烦躁不安，过刚从开着冷气的车子里走出来，迎面被热浪的拳头打了个正着，憋着一口气皱皱鼻子，一眼看到了蹲在广场中间那堵墙下的石俊。
看什么呢？
霍刚把冰镇矿泉水塞进石俊的手里，跟着他一同打量眼前被涂鸦的乱七八糟的墙面，说明一些情况。
7月16日到8月9日是艺术节，这里的露天演出很受欢迎。
是啊，石俊喝了一口水笑道，凶手能选择这样一个地方藏尸，也算是带点文艺气息了，所谓的先锋代表吗？
这个我可不懂，你知道的，我对艺术一窍不通。
谦虚，当年你在学校你也是半个才子啊。
别逗我了，说说案子的事吧，你顶着日头跑这来干什么？
说到了正题上，石俊指了指面前的墙道，我找到了搭建舞台的设计图，墙面与铁桶之间只有不到 1.3 米的距离，铁桶共有48个，分成东西两组，搭成金字塔形，装有尸体的铁桶在东面最下面左属第二个位置，距离墙面 1.26 米，铁桶被搭成的时间是7月16日早上，注意墙面和铁桶之间只有 1.26 米。重复强调并没有让霍刚表现出什么不同的反应，他只是平淡地问，然后呢？石俊抬起头来，烈日刺得他的眼睛半眯着，嘴角上翘却不见一点笑意，他的鼻子冷冷地哼气，
套我话，小人。
霍刚笑着呛了他一句，随即将带过来的案件资料拿给他看。石俊没跟霍刚客气，二人上了车，在冷气充足的车内翻看资料，
不多时，霍刚发现石俊脸色极为难看，好像谁欠了他钱似的。这样古怪的石俊让霍刚大惑不解。这会儿他已经看完了上官磊的尸体解剖报告。霍刚迂回地问，
见过比这更恶心的尸体吗？
见过，石俊说，这个还不算恶心。
那你是看出什么问题了？
不是问句，而是肯定句的话让石俊不悦起来，拍打着手中的资料。这案子很奇怪，你也明白，说来听听。见霍刚一副认真的模样，石俊啧舌，却没有回答霍刚的问题。对方忽然觉得三缄其口的石俊颇为有趣，忍不住调侃他，能让你在初期就皱眉的案子可不多，我手里还有其他案子，只能尽量抽时间帮你，自己努力吧。这满肚子坏水的眼镜男拍拍石俊的肩，下了车扬长而去。石俊磨磨牙，好像要咬下他身上三两肉似的。离开了广场，石俊急着去见上官母女。这一路上他不停地思索着怪异的案情。一，死者上官磊于7月2日当天去威市出差，随行人员在7月7日向威市警方报警，说其下落不明，直到8月10日在本市海滨广场发现了他的尸体。那么死者是什么时候回到本市的？是自己回来，还是被人偷运回来的？二，装着尸体的铁桶经过见证组的人勘查，发现铁桶与盖子之间是用强力胶粘着的，而且四个盖抓扣也扣死了，这样就很难判断死者在进入铁桶的时候是死是活着。三，尸体因为腐烂程度严重，很难准确地给出死亡时间，这无疑对第一案发现场的判断造成了极大的困难。四，尸体并无搏斗痕迹，在颈后有一道伤口，法医的鉴定结果表明是死者死亡后被割开的。为什么人死了以后还要割开后颈？这意味着什么呢？五，装有尸体的铁桶在海滨广场被发现。从警方的调查资料得知，广场从7月16日开始每天都有露天演出，那些铁桶是用来做道具背景的东西，已经摆放了十来天，那是什么时间被偷梁换柱的？又是怎么做到的？关于死者的情况，警方也调查了不少。据说死者上官磊在7月初带着几名下属去威市洽谈业务，工作只用了两天，一行人打算在当地找些外景拍摄的场地，故此分散行动。上官磊于第五天确认失踪，奇怪的是在上官磊单独行动的三天内竟然没人发现这人不见了。根据死者一同出差的几个人说，死者的秘书汪敏浩在7月5日晚上与死者通过一次电话，当时死者自称出外办事，结果一去不回。起初汪敏浩还打电话联络了几次，但上官磊的手机关机，大家并没有在意，只当上官磊很快就会回来。但到了7月7日，一通电话都没有的情况让众人慌张了，所以死者在威市的行踪是个谜。随行人员中除了秘书汪敏浩，还有法律顾问马天鹏、策划童小玲和吴燕。警方经过仔细排查，目前只确定了吴燕、童小玲、汪敏浩无作案嫌疑，至于法律顾问马天鹏还在调查中，没有结论。想到这里，石俊忍不住嗤笑一声，此案的办案程序还是老一套，没点提神的玩意儿可以让他眼前一亮。如果这案子在霍刚手里，从发现尸体到今天恐怕已经锁定了嫌疑人。
我觉得嫌疑人是老马。
面对已经谈入正题的石俊，上官磊的夫人楚飞毫不犹豫地说出自己的判断。这个50多岁的妇人因为丧夫之痛而略显憔悴，但时刻保持着令人无法忽略的理性状态。坐在身边的女儿上官玉比不得母亲的镇定，这会儿已经默默地哭了出来。作为上官玉的闺蜜，石薇一个劲儿地对哥哥使眼色。石俊暗示妹妹稍安勿躁，轻声问楚飞，为什么？
老马在一些事上徇私，上官一直想辞退他。前一段时间 我和上官已经开始物色集体老马的人，这事不知道怎么就传到他耳朵里了。
这样的理由似乎并不能构成杀人动机。死者上官磊做事雷厉风行，但是在还没有辞退老马之前就开始物色新的人选，这事换谁都不会舒服。看来上官磊在管理方面是个独裁者。这些话石俊没说，也没让楚飞继续说下去，而是另起了话头，问公司里对上官先生有意见的人多吗？
不多，
楚飞说，
虽然他有时候很顽固，但全心全意为了公司着想，除了几个有私心的股东之外，其他人都很服他。过几天我把股东的情况告诉你。
为什么不是现在？
我得回家整理一些材料，有证据才可信。
两口子一样都是很实际的人。石俊偷偷想着，随即又问道，知道上官先生出差的人有多少？
不多，
楚飞回答，
因为是临时决定的，所以知道的人也就三四个。
我要确定的数字和人名。这时候上官玉开口了，
我能办到，下午把名单给你。
漠然的目光落在了上官玉的脸上。石俊的口气虽淡，却不容拒绝，他说，30分钟内可以吗？上官玉微微一怔，不由自主地点了头。身边的母亲并没有评判石俊的要求是否合理，他接了一个电话匆匆离开了。茶楼内，上官玉拨打了好几通电话才把名单确定下来。这段时间里，石维悄悄地问哥哥，
你好像确定凶手是天喜公司的人。
差不多吧，上官里的行踪只有公司内部的人知道，而且凶手明显是趁着他单独行动的时候下了手，也就是说凶手一直在监视他，从他离开天喜开始。略点点头，石维提出疑问，
哥，如果是买凶杀人呢？那凶手未必需要离开天喜跟踪上关叔叔。
笨蛋，石俊轻轻拍打了妹妹的额头，买凶杀人至于把尸体放在铁桶里吗？多动动脑子啊。不悦地嘟着嘴巴，石伟有点气恼地瞪过去一眼，决定暂时不理会聪明的讨人厌的哥哥。上官玉回来之后把名单交给了石俊，石俊看了看便问道，你们天喜公司有没有监控摄像头？
有。
多少个？分别布置在什么地方？监视录影保存多少天？一连串的问题并没有难住上官玉，他立刻回答，
第一层有三个，正门大厅，通往地下停车场的后门，运货电梯各一个，二楼到四楼走廊两端各一个，五楼走廊两端各一个，在财会部门门口一个。这些录影都会与视频文件在电脑里保存2个月。
上官玉的对答如流让石威觉得高兴，带着炫耀的目光看着石俊，好像要扳回一局似的。石俊压根就没搭理他，正色对上官玉说，现在就去公司，我要看7月6日的监视录影。刚刚起身，石俊的动作明显懈怠了，抬起眼睛看着上官玉，你觉得谁是凶手？
我？
上官玉避开了石俊探寻的目光，
我也不知道。
走出茶楼的时候，石俊悄悄拉住了石威，问他，他们父女的感情怎么样？
挺好的，偶尔会有些小打小闹。小玉现在是天喜的编审，在工作方面上关伯父不是很满意他，因为这个他们才会有些争论，其他的时候都还好了。
你去查查他在一个月前的行踪。石威惊讶地看着哥哥，欲言又止。上官玉没追问石威到底有什么急事单独走了，他带着石俊去了天喜公司的保安部门，找到了7月6日的监控录影。石俊似乎准备好了打持久战，稳稳地坐下后对上官玉笑道，你不用陪我了，帮忙弄一大壶咖啡，买2包烟就行。很快上官玉拿来了石俊的粮食，还顺带买了几个三明治，随即离开。在石俊的概念里，死者在7月5日晚上与秘书汪敏浩通过电话，很可能在那之后就被人绑架了。不管死亡地点在哪里，凶手都要把死者运回本市。 也就是说，凶手必须开着车往返威氏与本市之间。从时间上来分析，如果开普通车辆13个小时足够往返。天喜下班的时间是17点，假如凶手在18点出发，那么第二天早上6点也能赶回来。但是连开一夜的车，这人必定精神不济。咖啡和香烟陪着石俊度过了30多个小时。等他走出天喜公司的时候，觉得自己成了吸血鬼，见着太阳就会融化。拖着昏昏沉沉的大脑，把电话打给了霍刚，半死不活地问，能不能想办法让我看看那铁桶啊？
你怎么了？
电话里霍刚听出对方的不适，忙问道，
没大事，就是一天两夜没睡，有点犯困，你先说能不能看。
你在哪里？
天喜公司门口。
别走开，我马上过去。
霍刚赶到天喜公司的时候，并没有看到石俊。事实上，跟霍刚通过电话之后，石俊返回了天喜公司，在一楼找了个没人的办公室趴着补眠，不知道睡了多久，被剧烈的摇晃醒，揉揉眼睛，视线仍旧模糊。一个20多岁的年轻男子抱着一些书籍站在石俊的身边，一脸不悦地看着他。你是谁？怎么睡在我的办公桌上？
我是私家侦探石俊，来调查上官磊的凶杀案。看了。
话头一顿，石俊才清醒过来，抬了头看着面前的人。你谁啊？男子哭笑不得，也明白这家伙肯定是睡迷糊了，拿起桌上的一杯水递到他面前，喝点水吧。抹了把嘴角，石俊一口气把水喝完，笑道，谢了，我本来是在外面等人，实在熬不住才跑来睡一会儿。这座位是你的？
是我的。
男子放下书，拉过一旁的椅子坐下。这办公室人少，平时只有我一个。贵姓？
免贵姓冯，冯旭，我是边审。
边审？和上官玉同一种工作。石俊打量起眼前的冯旭，个头不高，很瘦，从有些苍白的脸色看来，这个人的身体不大健康，眼睛发红，眼角还有些细微的皱纹，带着浅浅的笑意的嘴角使他看起来比较温和，总结，很普通的年轻人。打量完了冯旭，石俊随口掏出口袋里的香烟咬在嘴里，一边摸找打火机一边说，这屋里也有7、8张桌子，怎么平时就你一个人？忙的人总是不在，忙什么呢？提问间，石俊一抬头看到了对面墙上挂着一张纸，上面打印着在这间办公室工作的人，为首的便是边审部部长上官玉，而正在跟他聊天的冯旭，在名字前面多了一个括弧，里面写着实习二字。发觉了石俊的目光，冯旭微锁眉头，把脸扭到一边。石俊笑道，怎么了？不舒服？冯旭点点头，最近总是生病，头晕恶心的。怎么不去医院看看？不是什么大问题，自己买点药吃就行了，工作要紧。他们的话刚刚谈到这里，上官玉从外面走进来，一眼看到石俊的时候颇为惊讶，很纳闷地问，石哥你怎么在这儿？
碰巧。
石俊笑笑，这是你的办公室？
是啊。
上官玉勉强露出点笑容，走到冯旭面前，很严肃地说，
上华的稿子你抓紧，那边已经在催了。
石俊见冯旭刚要说话，面色忽然变得惨白，干呕了一声，捂着嘴推开上官玉疾跑出去。上官玉被推了一个踉跄，手中的东西散落一地，幸亏石俊及时扶了一把。小冯的身体很糟啊。石俊随口说道，
冯旭总是这样。
说话的时候，上官玉蹲下身子捡掉在地上的东西，石俊帮着他将散落在地上的几张纸、几个一次性水杯和几个药瓶收拾起来。上官玉低着头说了声
谢谢。
上官玉的态度并没有引发石俊少有的同情心，他转身便走，好像不愿意与他同处一室。缓缓起身的上官玉看着石俊摇来晃去的背影，神情落寞下来。走出天喜公司，一眼看到怒气冲冲的霍刚，石俊嘻嘻地笑了起来，对方二话不说把他拖上车，并抢过他还在吸的香烟扔进烟灰缸里。 石俊难受地白了他一眼，啧啧舌说，我先睡会儿，到了地方叫醒我。
你拼什么，回家睡去。
你还真想我老婆了，要不要考虑去做变个什么的手术啊？
霍刚爽朗地笑了起来，哈哈，抽死你信不信。
哎呦，谁惹着霍队长了，一肚子火气啊，少惹为妙哦。
石俊知趣地正经起来，靠着座椅闭上眼睛，临入睡前嘀咕着，
不能拖啊，再拖证据就没了。
这样一句话让霍刚原本的打算成了泡影，尽管真的很想把身边的家伙扔到床上去，可终究还是顺了拼命三郎的意义。